每天十分钟，开启身体自愈潜力。欢迎收听彤彤中医养护五十讲。
大家好，我是彤彤。很多人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甲减，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。其实在你确诊甲减之前，稍微观察下自己，往往就能发现提前已经有了的异常情况，比如自己比年轻的时候怕冷了。人虽然没那么胖，但开始有双下巴了，面容和身体都是胖胖胀胀的。这种情况通常在甲减确诊前很长时间就有了，只不过大多数人以为这是自己老了，没把它当回事儿。统计显示，中国40岁以上的女性中10%的人是有甲减的。除了这些人，还有些人虽然没确诊甲减，但是处于甲减的预备役之中，这在医学上称为亚甲减。而这些人在10年之后一般都会转为正规军，真的成为甲减。那这节课我们就来讲讲如何治疗甲减和如何预防甲减这两个问题。在这之前，我们要先看看甲减是种什么病。甲减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简称，而甲状腺是负责分泌甲状腺素的。甲状腺素类似我们身体的活力素，有它人就有精神有活力，所以甲亢的人，也就是这种激素分泌过多的人，会活力过人，甚至是虚性亢奋。他们往往脾气特别急，特别怕热，人也因此被消耗得很瘦。而甲减正好与之相反，因为这种活力素分泌少了，所以人会怕冷，人会很消沉，同时因为活力弱，代谢率低，不能及时蒸发水分，甲减的人很容易虚胖。已经得了甲减该怎么办呢？甲减虽然高发，但是治疗却很简单，因为它的病因简单，就是缺少甲状腺素，所以直接补充就可以了。只不过这个补充是要坚持一辈子的。一说到坚持一辈子，要一辈子都吃药，很多人就害怕了。其实你想想，吃饭不就是要吃一辈子吗？你每天都吃饭，是因为你会不断地消耗掉你吃进去的食物，会饿。甲减也一样，因为你本身缺少甲状腺素这个东西了，每天补进去又会被消耗掉，所以你才要像吃饭一样不断地补，不断地吃药。那你可能会说，那吃的是饭呀，是营养，吃一辈子没问题，但这是药，吃一辈子会伤身吧？的确，是药三分毒，这个说法是成立的。但这里说的药指的是外来的，而且往往是那种杀菌杀病毒的，在杀菌杀病毒的同时，有的时候会剐蹭到自身，这就是产生毒性了。但是甲减补充的甲状腺素是你本身自己就该合成的，只是你现在身体没有这个合成能力，所以需要外源。而外源和合成的甲状腺素完全是一样的，既然完全一样，也就不会对身体有毒，因为你身体本身就能分泌这种甲状腺素，甚至说分泌这种你现在吃的药物。这就和糖尿病人要注射胰岛素一样，只要剂量准确，把控得好，胰岛素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，因为它就是你自身应该有的呀。和失血了之后我们要输血一样，甲状腺素也一样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甲状腺素对甲减的病人确实是需要吃一辈子的，而且你完全可以很安全很放心的吃一辈子。但有一点需要注意，服用甲状腺素的剂量是要不断调整的，因为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生理状态下， 需要量是不同的。那怎么知道调整的量合不合适呢？很简单，就是看你调整之后甲状腺素的各项指标。只要你指标正常了，怕冷胖肿的问题减轻了或者没有再发展，就说明补充的剂量合适了。而这也是防止甲状腺机能减退，也就是甲减恶化的唯一的办法。因为一旦甲减控制不好，还不仅仅是身体胖肿的问题，它还会影响到全身的代谢。很多人没吃油腻但血脂高了，就是因为甲减。身体代谢血脂的能力不足了，由此甚至会比别人高出了得冠心病、得高血压的风险。所以吃药控制甲减，其实也是为了控制甲减引起的后面的诸多麻烦。已经得了甲减的人需要吃药，但有的时候指标正常了，但是甲减的症状还在，比如仍然有疲劳，仍然有虚胖。还有的人就是属于甲减的预备役，这些人又没有到必须补充甲状腺素的程度，那他们又该怎么治疗和预防呢？这时候就可以求助中药了。几乎可以这么说，平常人吃起来容易上火的中药大多适合甲减，因为他们都可以帮助你提高代谢率。因为中医说的上火就是代谢率提高了，而甲减病人缺的恰恰是这把火，他们的代谢率急需提高。但是代谢率低，表现的症状还是有区别的，这在中医里就是脏腑归经的不同了。具体的讲，有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人是怕冷明显，那多是肾阳虚，这个时候需要用补肾的药物来增加代谢，比如说金匮肾气丸。有的甲减的人是胖肿明显，那这就是水液代谢不足了，这多是脾气虚，需要通过健脾来提高代谢率，这个时候比较适合的就是参苓白术丸。还有的人甲减的时候特别没力气，疲劳明显，这也属于能量代谢出了问题，但没严重到肾虚，仍旧处于脾虚阶段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补中益气丸来健脾改善疲劳。肯定有人会问了，那么这三种药吃到什么时候可以停？因为个体差异以及生活环境对身体的不同的影响，吃到什么时候能停这个话题很难一概而论，所以一般是以你自己症状减轻作为衡量标准，往往是症状消失了就可以停药，症状减轻可以减药量，总之你自己摸索出一个既能改善甲减症状又不至于上火的药量。那么什么是上火呢？主要的表现就是大便干、口舌干燥，如果有这个问题出现，就需要适当减量了。总之，要是你吃的这个无论是金匮肾气、参苓白术还是补中益气，保持在一个既不上火又不让之前甲减的症状反弹的程度就可以了。除了吃药，很多人会关心甲减嘛，那需不需要补碘呀？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认识中，甲状腺的问题都需要多吃碘，其实这种认知是错误的。吃不吃碘，关键要看你甲减的病因是什么。如果你是一个原发性甲减，就是这个甲减没有明确的原因，既没动过甲状腺手术，也并不是因为你住在了一个缺碘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有大脖子病这种历史，那么这种情况不仅不需要补碘，甚至还要限制碘，因为你的这个原发性甲减不是因为缺碘引起的呀。现在很多城市女性的甲减都是这种原发性的，她们是不需要特殊补碘的。但是如果你的甲减真的是因为缺碘引起的，比如大脖子病，就是这种甲状腺肿，那么你是相对要提高含碘食物的比例了。 如果你是因为做过一次甲状腺手术，由此导致的甲减，那真正的病因是因为你正常的甲状腺细胞少了，因为手术切掉了。这种情况补碘意义也不大。如果你是一个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导致的甲减，也就是说你得的是一种叫做桥本氏炎，由此引起的这种甲减也是不需要补碘的，甚至要忌碘。好了，我们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。甲减的人是需要通过长期补充甲状腺素来治疗的。如果你已经有了甲减的征兆，可以根据你具体的症状，除了补充甲状腺素，还可以通过吃中药的金匮肾气、参苓白术或者补中益气丸来辅助治疗，甚至预防甲减的加重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甲减不一定要多吃碘，关键要看你引起甲减的病因。如果是因为缺碘引起的，这个时候才需要额外补充碘。谢谢大家，本节课程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